以斗为纲政权。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赖清德总统上任至今，可说几无任何实质性的建设宣示。原本以为他可以拿出魄力扭转蔡英文政权的错误能源政策，但直至今日，对于这个真正的当务之急，他都毫无动静。还得让清华大学核子工程与科学研究所特聘教授李敏在接受他颁授今年师铎奖时，穿上以核氧绿的 T-shirt 来提醒。一个政权运作了超过百日，不会什么事情都没干，赖政权当然亦如是。不搞建设，不谈民生，这个政权现在的主轴是什么呢？其实从各种报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来，这个政权就着眼于用司法对付政敌，亦或说是树立形象，以及把国家带向战争。赖清德上台后，作为少数总统，一向好斗的他，在失去国会多数席次的现实中，体现的就是毛泽东与天地人斗的镜头。现在的他对内就跟习近平一样，用所谓的素摊来包装形象，折损政敌。在党内这一招很好用，抓几个不对盘的党人，不但可以震慑党里面不听话的派系，也可以对外凸显所谓的公正性。对党外那更不必说了，像柯文哲这种大伟还不长眼的，打下去就对了，不但支持者爽，更可以让在野党惶惶不安。然而更重要的不是郑文灿、柯文哲这些大咖，而是近来三不五时就出现的因助理费被抓的地方议员。各都与县市议员在这方面，你要说全无瑕疵，那恐怕凤毛麟角。倒不是说我们就要以历史共业来为其开脱，而该问的是，就算要正官真反贪腐，针对这些议员是不是这条路的当务之急。更关键的是，按照趋势来看，想来检方早在这个路线上下了很多功夫，所以每周都会有一到两个议员被处理。我们可以想看看，到2026年地方大选前，一路这样搞下去，会有多少市议员难以再续政治之路。当然要说涉贪就滚回家，这不是问题，但按照无罪推定以及这类官司定验的时间长度，如果随着时间延续征稿了大量地方议员涉案，那么这些人要争取连任，在他们面前的都是一堵司法高墙。如此赖清德对于地方大选的操作空间就会变大许多。尤其是如果被处理的议员蓝多于绿，那么他连地方首长都可以取得对在野党施予更多压力的空间。我们必须强调，反贪腐是理所当然之事，但透过反贪腐的刀去杀反对党的人，且明显违反比例原则，那就是拿司法当工具。抓搞了助理费的议员，检方很起劲，但对于超私案这种以亿为单位的弊案，北检就给了国人奉旨办案的浓重气息。这么离谱的案情，结果涉案人都是厂商跟基层公务员，好似偌大的农业部与中央畜产会，是秦宇桥这个老太太在当家做主，前后任的农委会主委林聪贤和陈吉仲第一波竟然连约谈都不约谈，这不是搞笑吗？无怪乎北检拖了那么久才有动作，却被外界批评成假动作了。这种对在野用大力，对己方使小力，对小案很用心，对大案很演戏的做派，素摊对赖政权来说是什么？那就路人皆知了。而赖清德搞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开始运作了，他也端出拒绝与中国签订和平协议，将靠备战来避战的说法，替国内的战争氛围加柴添火。内政部长刘世芳也同时宣布，召训的日期要加长成五天，基本就是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台湾变成战场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高了。国家要有国防，天经地义。 中国在习近平总加速的愚昧下不断压迫我国也是事实。但作为民主国家的总统赖清德要就到国会去对国人讲明，我们现在只剩下战争意图，全民都得做好对中作战的最大化准备才是生存之道。要就想办法让对岸重新回到谈判桌，这当然不是要跟人家签什么和平协定，而是透过谈判去降低战争风险。但他两样都没做。后者民进党一向无能也无力，前者民进党过去八年都是这样，只愿迂回闪躲，不愿正面承担。选举时从不提战争离我们有多近，还不断告诉大家可以谈也愿意谈，当选后就想方设法搞一套又一套绕过民意的动作来营造战争压力。这哪里是在抗中保台，这分明就是单向给国人惊恐。要知道单单装备对美军购就被欠了一大堆，连陆战用的 M1A2 战车都还在美国跨州火车上没装船呢，赖清德要打什么仗？更不必说民进党早就放弃了过去贪案歼敌的战略目标，而是无视于于国土环境想打焦土战了。但关键是连能源都仰赖进口的我们，在废核的愚蠢下敌方打焦土战干什么？封锁海域我们能撑多久？一心求战的赖总统给个答案吧。